庭心理学，家庭议题轻松学，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消息分给收听家庭心理学的听众们，我们的 Podcast 推出了订阅制的服务哦，欢迎透过 LINE 官网账号与我们联系进一步了解，现在加入还有特别优惠，让你的学习能够更深入更有果效哦。欢迎来到家庭心理学，今天我们家庭心理学我非常的荣幸哈，那也很感谢因为长期其实已经有十年以上的一个真理堂的退休的一个牧师，他是主任牧师杨雅牧师，我相信大家不陌生。那我可以有幸在他退休之后，他现在是下一代幸福联盟的理事长，所以我们今天当然来谈的也是跟家庭婚姻有关，所以谢谢杨牧师能够在抽空能够跟我们来做一个访问。第一个我想问的杨牧师哈，就是不管教会或这个世代都一直在说家庭婚姻在解崩当中，那杨牧师以你这么资深的年龄，还有就是看到教会的现象，不管是社会不管是教会，你觉得这个家庭婚姻的解崩的主要原因在哪里？
OK， 但第一个最主要的是家庭价值的失去，因为我们所有的行为，所有的不管个人或团体行为的模式是受到价值观的影响，传统里面不管是教会内教会外，传统的华人的这个民族，我们是很看重家庭的。
是。
可是经过这过去，特别这过去三四十年来，是家庭价值就慢慢失去。
对。
失去了家庭价值就是所有的基础是家庭价值没有了。
是。
因为家庭，我们脑袋里面是有家庭价值。
对对。
可是整个国家社会就慢慢失去了，家庭慢慢失去，没有教导，学校也不教，整个国家社会外在的环境也在不看重家庭的价值，这最主要第一个原因是价值没有了，家庭价值就没有了，就很麻烦。第二个是一步一步来的，是因为我们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在台湾
啊，
我们是很容易受到欧美的影响。
对，
其实我们是走他们的后尘，放弃的价值观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整个家庭的见证没有，没有家庭的见证的话，大家就不羡慕嘛，
对对，
所以就不婚不生，
对，
不养不教，就恶性循环，
对对，
就说没有好的家庭的见证，就很难会带去再去想家庭的价值，更不要讲说我们要去建立幸福家庭。
是是是。
所以第一个理由是家庭价值没有人在讲。第二个是实际的见证没有了。再加上整个外面的世界的冲击。
对对。
所有的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工业化的结果。
对。
以前是爸爸不回家。现在连妈妈都不回家了。
价值观的解崩。
价值观解崩。又再加现实的冲击，
没错，
爸爸不回家，妈妈不回家，孩子就变成要孙儿了。
OK，
那就整个就崩溃了。
是，
所以从价值崩溃到没有见证，没有实际的让人家吸引人的见证，再加上外在的环境一直在冲击，所以就造成了整个国家社会的崩溃。我记得80年代我在北美的时候，
是
喷到。我在明尼苏达读书的时候，我那时候主修系统神学，可是我对教牧对家庭很有兴趣，
对对，
我就去修这些方面的课，
是
碰到一个专门做婚姻辅导的一个教授，
是
他告诉我说，你们要注意哦，你们华人是非常看重家庭，
对，
不要像我们
OK
美国人，你看我们在明尼苏达几千间。辅导机构
是
社福机构
是
都没有办法拯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
是
你们千万不要步我们的后尘。
对啊，可是我记得像我们台湾引进了夫妻营 Marriage Encounter 这些其实也是从国外就是进来的，
他们就因为碰到这个现象他们就开始寻求对策。
对，
那我这个老师是教牧学老师，他是一个辅导非常棒的一个老师，
对，
他说在80年代他们就开始转换一个方向，
对，
因为看到他们救不起来了，
对，
然后来找他们辅导的大概都没有救了，
是是，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开始推动一种新的运动，80年代就推动 marriage enrichment，
对对，
跟 marriage encounter，
对对，
就夫妻恳谈，要开始从预防着手，
对，没错，
这条路走对了，他就告诉我们说，预防重于治疗，
是是，
所以就是那时候他就开始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开始注意，
嗯嗯嗯。
你们虽然有很好的传统的家庭价值，我们美国人以前也有啊，
对对，
可是你们一定要注意预防、
uh-huh、
我参加到了 workshop， 那我就开始把这预防这一套就带回到台湾，
是，
所以真理堂就成为台湾第一间、啊、真的不只是做婚姻辅导，婚前辅导，
是，
我们做婚前教育第一间教会，
是是、啊、
那我们不只是一对一啦，那时候我就开始用课程来发展、
uh-huh、
我把一对一对放在一起，
是，
我把已婚的跟未婚的放在一起，
对对，
让彼此 interaction， 已婚的帮助未婚及将婚的，
对，
让将婚的刺激已婚的去回想他以前的甜美的岁月、
oh, okay. yeah, yeah.
所以这两种人在一起、啊、我发现也是真的是也不是我想出来的，
对，
就是看着实际的现实的情况，因为本来我想、啊、一起抓了，
对，
我们太忙碌没有办法嘛，
是，
而且我们教会年轻人那么多、
嗯、哼，
还有连长的什么顾，我就干脆把两种人抓在一起，没有想到、
okay.
那时候就奠定了我们教会的婚姻家庭教育的基础，
对，
挽救了很多的婚姻，
是是是、啊，
也是预防，
对，
当然我们仍然做治疗，治疗还是很重要，
对对、
哦、辅导还是很重要，
对对对，
还是需要做的，
对，那杨牧师，因为我今天访问你，我觉得我就是无话不谈无话不请教、
啊、
那我会觉得说我一直觉得真理堂真的是杨牧师以家庭为这个牧养的根基，我觉得很棒，那我就想到，因为福音运动2000年在台湾的时候也是在真理堂的时候小组化嘛，
对、哦、
可是你知道吗，那时候因为我跟我先生也是2000年福音运动小组化的小组长，第一届小组长，我们家庭也开放做小组，可那时候当然因为我们小孩小，那时候是我们最辛苦，就是孩子小，丈夫忙工作，然后我其实也是就是里里外外这样，那后来我会发现我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跟我先生越来越疏远，然后小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因为小组化你知道吗，把弟兄跟姐妹就是我们为了传福音我们
快速增长，
对，那时候我就记得哇，教会一下受洗的像排那个就是在
对一样，
对，在游泳池就可以受洗、哦、那个场景，因为还好我的年纪还在那个时候，
所以
我突然觉得说，如果我那时候孩子是有老大十二三岁，我说再过十年，可能我的先生跟我如果没有注重家庭，可能我们的孩子未来没有什么跟我们有亲密关系，然后我跟我先生可能外表看起来是模范夫妻，可是我们两个关起门来，我们两个已经不太知道怎么去对话了，因为我们忙的都是工作家庭，所谓家庭就小孩子的事情，夫妻根本没有时间去谈，
间 对,
对，所以当然我很感谢神，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向神祷告，然后我才走进家庭事工，那我要讲那是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觉悟或者怎么样，多少的教会的夫妻或者说
包括传道人，
哎，不好意思啊，杨牧师，
传道人可以讲啊，
对，
传道人婚姻不好怎么办嘛？连赵永清牧师他有十年不敢讲自己，不敢讲婚姻家庭，他为什么？因为他还是非常拼教会，教会增长，教会增长，但是他的太太非常不满意，要跟他离婚，
是是，
所以他的岳母告诉他说：“你要悔改，
真的哈、
哦，悔改，然后把礼拜一变成师母日、
okay.
啊，才挽救了他们的婚姻。
哦、oh, ，那这边讲到这边，真的希望有听到牧师或传道人，你要记住哈，礼拜一是师母日哈，你真的要。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其实小杨也是看牧者怎么去经营家庭婚姻嘛，对不对？那我直接问杨牧师，你刚刚说价值观的解崩，那婚姻家庭以信仰来讲，它的价值应该是很高，
没有错。
可是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也变成成就导向、成功主义，对不对？教会越盖越大，越多的建堂，可是多少的家庭是在这个当中
破碎了？
那我们教会怎么去
这个价值观？所以我刚刚讲的说，第一个是价值的崩溃，第二个是实际见证没有出来。实际见证没有出来，是因为我们一方面，我们其实坦白讲，我们并没有好好落实在圣经的研究 对价值家庭价值没有弄清楚，那第二个是我没有实际的一个机制架构知道怎么运作婚姻，再加上外面的试探再冲击下来，当然就崩溃了。
是，
所以第一个是价值。那我发现我自己影响的婚姻价值的，不是因为我听了别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是我因为我是学系统神学的，
对，
特别是教会论影响我很厉害。
是是，
所以那时候我就好好去想，到底整本圣经怎么看家庭？
是，
你知道家庭从哪里来的吗？
嗯，
家庭是从上帝来的。
嗯，
因为圣经诗篇九十篇说。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是
上帝就是家，
是
哇！我突然想通了，因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对，
在永恒里面，他是一个家，就是爱嘛，
是
爱是要有对象，爱是一个团队嘛，
对对。
那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嘛，
对，
所以神造形象不是造一个人，他是造男造女，他是团队的，
对。
而我们是。能够反映上帝的形象，是借着男生爱女生，女生爱男生，这样来彰显神荣耀的形象，是团队。所以这个家庭根本是上帝的创意，所以没有上帝根本没有家，所以那个家庭是从上帝生出来的。
是，
所以我们教会有一句名言是从这里发展出来，建立家庭
就是建立教会，
建立教会就是建立家庭，是从神论、从教会论、从基督论里面衍生出来。等一下我会谈基督论的重要性。教会是一个家，是从上帝的本性来，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哦，家不是暂时，我们是从家庭里面产生的，堕落犯罪也是从家庭，救恩从哪里开始的？从家。所以神挽回我们的家庭，有没有？也是透过同理玛利亚，透过耶稣降生在家里，他可以用一千万种的拯救的方式，可是他没有，他选择用家。所以犹太人是从家庭里面生成一个民族，生成一个国家。所以在犹太的信仰里面，
对，他们
家庭跟信仰是结合在一起的，
对，他们真的活出生命的生活的那个榜样。
是，
那杨牧师，我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如果现在有的教会或弟兄姐妹，他对于在侍奉跟家庭的那种拉扯关系中有一些的张力，或者说甚至我可以讲说，因为我们人都很诡诈，有时候我们假哦服侍之名，我却逃避我婚姻家庭所要面对那个痛苦，
对不对
？那我至少我在教会还可以被人家称赞，
对，
我到回家看到那个，我真是觉得还不如不要去理他或怎么样。教会可能成为可能家躲避家庭的那个灾难的另外一个场所。如果牧师没有像杨牧师这么的看重或者清楚的讲解，家庭其实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要落实在家庭里。我可以讲很多的教会或者牧者，他是不断在呼召大家要来服侍传福音，但我不觉得这个不对，可是问题他没有看见小羊家庭的状况跟问题，因为他没有从根基去教导，去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去把家庭顾好，哈，你能够再来到教会，或者说，所以我想大家有的时候都是躲藏的，或者就是隐晦的，然后最后就是说，真的婚姻家庭的问题，因为我做婚姻辅导，我大概 99% 都是教会里的人，哈，有的甚至都是服侍还算不错，可是后面他会讲说，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后悔，因为我投入太多教会的那个，然后不知道原来我的太太早就已经对我已经很不满了，然后太太可能发生另外一些事情，对，所以牧师我自己觉得这两个有没有矛盾，或者有没有张力，怎么去解决？
所以还是回到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弄清楚，我们认为服事就在礼拜堂服事，宗教改革要改革什么？有两个最主要的，第一个是救恩，不是靠我们自己。这个我们很熟悉，因信称义。
对对，
这所有的跟着教都知道。
是 是。
可是另外一点，大家不知道教会论的改革。
是。
教会论改革是什么？因为那时候，在中世纪那时候的信仰就是说，服侍神就到礼拜堂，服侍神就到修道院，
或者捐献。
服侍神就是捐献，服侍神就是做传道人。
对。
那家 secondary。
嗯。
家不是最重要的，
是
教会是最重要的。圣洁观出了问题，侍奉观出了问题，教会论出了问题。马丁路德说 No， 服侍神是什么？ 为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服侍神。
嗯哼，
所以你在礼拜堂讲到不会比妈妈在家里面为孩子包尿布洗尿裤更属灵。
对对对，
都是属灵的。
是，
那它里面有一个很最基本的观念是救恩临到我们个人，救恩临到群体，救恩临到家。
嗯哼，
所以马丁路德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是把教会论全部改了，不是说到所谓制度化堂会里面才叫教会。
嗯哼哼，
他认为爸爸妈妈就是牧师，
嗯，
就是牧师。
对对，
他也是有实际的做法哦。
嗯哼，
他就写了小问答。
嗯哼哼哼，
把使徒信经、我们基要的信仰、十诫、伦理
在餐桌上跟孩子
写成小问答，要孩子背。
对对，
教导孩子，并且教导孩子活，带领孩子。所以教会在哪里？家庭。
OK。
所以整个复兴，那很快的复兴，它不是从礼拜堂。
是
从家庭开始。
哇，
所以整个你可以看到北欧啊，北欧整个复兴到一个地步，即使今天他们已经离开圣经离开信仰，可是那个根基都还在。
是，
他们的 education 他们的 family 还是受到宗教改革的价值的影响，它不只有价值还有实际的做法。那我现在要谈实际的做法，我们华人有价值可是没有做法。
嗯，
可是今天有一个民族他不只有价值，他有做法，叫做犹太人。他们的国家灭亡了，
对。
可是他们国家能够再复兴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看重家庭。所以看重家庭，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遵循上帝一个诫命。今天我特别要跟所有的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他们遵循十诫里面的守安息日。这个我是觉得最重要的。他们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呢？守安息日，啊、嗯。第五戒，前面四戒是讲对神，
对，
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名，当守安息日。
嗯哼，
当守安息日是想到上帝是我们的主，爱上帝。
是，
后面就是当孝敬父母，
嗯，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就是心爱人。后面讲爱人，
嗯哼，
关键是这些十诫要成就在哪里？
守安息日，
为什么？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安息日对犹太人民族来讲，他们礼拜五开始晚傍晚安息日开始，到礼拜六整天
，OK，
这就是安息日。安息日他们两件事情要做的，
okay.
第一个 family，
嗯哼，
在家里面全部都回家，
对，
爸爸妈妈带领家庭礼拜，
礼拜五晚上
啊，对，就带领家庭礼拜，
是、uh-huh. 是，
这是他们的 family time，OK，、
okay.
家庭时光
，OK，
然后礼拜六。有圣殿的时候到圣殿，没有圣殿被毁了又都到会堂里面去。
Okay.
所以他们有团体的敬拜，他们有家庭的敬拜。
是，好棒哦。
就变成他们不会忘记上帝，他们也不忘记对爱，爱神爱人都全部守在什么，全部在家庭的行动里面。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们即使不信犹太教，全国都守安息日。全国都守安息日，这太重要了，因为你爸爸妈妈再忙全部都回家。没有人不回家的，就全部回归家庭，所以他们能够建立强壮的家庭，能够建立强壮的国家。所以虽然国家亡了，可是这民族借着家庭恢复了整个国家，是因为家庭。
而且他们被神祝福，哎，他们在各个国家里面都是高顶尖人物。
他们不管到哪里去，守安息日。
对，
守安息日就是他们 keep 住家庭时光。
是，
可是我们华人看重家庭，可是我没有这个机制。
对。
那他们有信仰还有机制，
对，
所以我说第一个是价值，第二个是家庭的结构里面要设立那个机制，管理家庭关系再不好全部都要聚在一起。
那杨牧师，我们华人可能做到这个吗？如果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守安息日这件事情，我们华人的就说基督徒
当然可以守住嘛。我看到所有，
可是我们没有被教导，哎、欸
啊，对，我看到所有好的婚姻的他们都是守，我们叫 family time、
uh-huh,
我们家自己就是这样，
是是是是，对，
我们不靠，没有办法靠外面，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家一，我们以前是每天哦、
uh-huh,
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不要电视全部关掉、
oh, OK OK，
每天晚上有 family time
okay,
我们都忙碌啊、
okay, 对对，
十分钟十分钟都有 family time
okay,
爸爸妈妈带着孩子
okay,
跟孩子在一起。最痛苦的是当孩子慢慢大的， 到天越久，他们也忙碌，每个人都忙忙忙忙忙，
没错，
怎么办？可是我们还 keep 住，到现在我们还 keep 住祖孙三代，还每个礼拜要在一起。
哦、，OK。
再不行，疫情的时候在线上都要有
，OK。
所以现在我们家还是难分难舍，像犹太人一样，
很好，
就是一个家庭制
，OK，
一定要有
，OK。
那我们家是大家轮流监督啊，最近太忙碌了。哦、就被我太太念，我也是会
要提醒，
对，要提醒。那我们家最 keep 住的是我的大女儿，
哦、
老大带好了，她非常在乎这个东西，
很好，
所以就是叫做传承，
她
真的非常不容易，她有三个孩子，
对对，
她有三个孩子，
很好，
所以我们祖孙三代一定都会在一起，
是是，
每个礼拜一定要在一起，
是。
在疫情或者在不行的话，我们一定要在线上。
是，
这叫做机制。
OK，
我们要有价值，
对，
要有机制能够活得出来。
OK，
我们才能够对抗外面的势力。所以你说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价值，
嗯哼，
第二个要有活出来的机制，
对。
那第三个我们要知道外面的引诱有多大，
是是，
我们要对抗这个。
是，
那这个时候要对抗外面，就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会。所以教会能够站出来。所以你说问有人问我说。杨牧师长，你要推动家庭主义的话，只做一件事，你会做什么？守安息日。
好棒啊、哦！好，谢谢。今天这一集，我觉得我自己收获很多，就是圣经明明讲得很清楚，可是我们能够落实或真正做到，我必须讲，真的，除非我们先敬畏上帝，而且我们看到犹太人的被蒙祝福的一个民族，他是一个被拣选的民族，他现在到全球各地，其实犹太人在全球的上帝的祝福很大，虽然他们现在有些战乱的情况，但是我还是相信，守住上帝的诫命的人，就是他的家庭，他这个人都会蒙福。所以谢谢杨牧师今天这一集告诉我们，这个世代婚姻家庭的崩坏，其实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已经可以说是被这个世界所淹没，我们真正的核心价值在圣经中已经渐渐的失去了。再来就是机制，就是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守住上帝祝福的一个，上帝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去遵守，遵守的人就蒙福。好，今天我们的这一集的 Podcast 先在这边告一段落，接下来我还会问杨牧师有一些教会的建造的部分。谢谢杨牧师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跟大家说再见。
好，再见，
拜拜，
祝大家有快乐的家庭时光，
是，
这礼拜
是，谢谢谢谢。